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第六章，主题是最大的诫命。在上一章中，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重申了十诫。在本章中，摩西语重心长地告诉百姓们，谨守遵行神的律例的目的，以及如何才能遵守神的诫命，并将信仰承传给子孙后代。《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三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们在所要过去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在这头三节经文里，摩西对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清楚地阐明了神吩咐教训诫命、律例、典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存敬畏的心去遵行，以致得到三个应许：第一，日子得以长久；第二，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第三，人数极其增多。在应许之地长久存活，不仅仅是指个人的长寿，也是指民族和国家在外邦中的兴盛。享福指的是生命的品质，不光是物质的享受，更重要的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保守和引领。人数繁多是神给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们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繁多。摩西清楚地知道，不光是他自己不能去到应许之地，将来约书亚和一代又一代的领袖、百姓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语和诫命可以永远长存，是神的子民生存兴盛的唯一保证。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也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的旨意包括了神所吩咐的所有命令、计划和应许。求主帮助我们存敬畏的心，遵行神永不改变的诫命，一生活在神所赐的福分中。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第四到第九节是著名的犹太人的祷告文，被称为 Shema Israel， 也就是第四节开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的原文。 Shema 就是听的意思，在原文中写在前面，即听啊以色列。除了本章的四到九节，犹太人每天早晚要背诵祷告的 Shema 还包括了生命记十一章第十三到二十一节和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这里的重点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相信只有一位真神是以色列民族有别于当时多神崇拜的其他民族最显著的特征。独一在希伯来文里头是 Echad， 确切的意思是合而为一，而不是单一的意思。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在摩西所用的这个字就表明出来了，尽管犹太教的信徒至今还不承认神是三位一体的。尽心、尽性、尽力在中文新译本中被翻译成全心、全性、全力，更贴近原文。尽这个字有时会误导为努力一下， give a try 的意思，这显然不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全然委身，毫无保留地去爱他。全心爱神指的是用全部的情感和渴望来爱神，全性 all your soul 指的是你的全部意志和信念，全力 all your strength 表示不惜一切代价的执着和努力。主耶稣读的圣经跟我们现在读的旧约是一样的，他在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说， 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直接引用了Shema，并加上了全意 All your mind， 也就是用全部的思想和理智来爱神。主耶稣称之为最大的诫命和律法的总纲之首。摩西和耶稣为神的子民指出守住律法的同一个也是唯一的方向，全然爱神。正如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三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弟兄姊妹，神期待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只有当我们明白神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时，我们才会被爱激励去回应神的爱，于是我们就能超越律法。这就是为什么爱神是最大的诫命。其实九节说到信仰的承传是信徒的责任，也给出了实用可行的方法。父母与儿女随时随地谈论信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说到如何营造一个以神话语为中心的环境，好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时时被提醒来爱神并遵行神的话语。手和额象征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房门和城门象征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主权所在。在古时，城门口是商议要事和审判司法的地方。在现代的美国，十诫和其他圣经经文也常见于各级政府的议会和法庭之中。如今还有多少幸存不得而知，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国家。顺便提一下，被掳到巴比伦回归后，还的确有许多以色列人直解这圣经的意义，把经文写在皮卷上，放在皮质的小匣子里，一个绑在臂上，一个系在额上，去参加早祷，又把经文的匣子挂在门框上。主耶稣告诉门徒，不要效法这种徒有形式而无实质的行为，而是要把神的话铭记在心并活出来。第十到第十五节，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将要享用的迦南地的城邑、房屋、水井、葡萄园、橄榄园都是现成的，他们并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并不是他们所配得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神愿意百姓享用恩典，他更愿意他们纪念赐恩典的主。因此，神的百姓在享用恩典时要谨慎，免得自己在恩典中忘记神，以致在恩典中坠落，去随从别神而招来神的怒气和审判。第十五节，祭邪的神 Jealous God 并不是贬义的，而是说到神对百姓的爱是深切和排他的，犹如情侣夫妻之间的爱情。十六节的典故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当时以色列民因为没水喝跟摩西争闹，并以此试探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撒玛这个地名就是试探的意思。第二十到二十五节，摩西再次回到教育儿女的重心，要告诉他们神用大能的手救他们出为奴之地，以及神吩咐以色列人所当遵行的律例典章，其目的不是为了束缚人，乃是为了使人对神长存敬畏之心，得享祝福。最后一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里似乎在说我们可以通过遵行神的诫命而称义，其实不然。从全章来看，摩西强调的是全然爱神，遵行神的诫命是爱神自然的结果，就像真实的信心必带下真实的行为一样，与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不冲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也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求主帮助我们将对神的信心和爱化作遵行神的命令，切实地爱神，神就要向我们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再次将最大的诫命陈明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思索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主啊，我们愿意全然的爱你，敬拜你，遵行你的话语。圣灵，求你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求你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逆、是非不分、真理混淆的时代里，愿你的话语成为下一代可以坚立站立的基础，信心的凭据，平安喜乐的源头。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活在你的祝福和应许之中，从今时直到永远。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